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佛典故事选集》。今天我们要讲的佛典故事是阿育王和龙王之争。我们将借由这个故事来说明供养三宝的功德。在西元前270年左右，或是在佛灭度后的200多年以后，在印度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国王出现，他的名字叫做阿育王。阿育王在年轻的时候登上王位，建立了孔雀王朝。他带领着军队南征北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此各地的大小国王都对阿育王俯首称臣。他在那个时候，年轻的阿育王几乎统治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北到今日的阿富汗及巴格达，南到印度洋，荒原28万公里之内，都是阿育王的版图。阿育王在建立了这么大的伟大帝国之后，他却常常自己会这样子叹气，说我阿育王建立了一个这么伟大的帝国呢，可是呢，却有一个地方，他到目前为止还是我无法征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帝国当中北方的一个大池塘里面。这个池塘里面住着龙王跟他的龙王的家族们。到目前为止，我都一直没有办法征服他。原来，在这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池塘，它的广阔大概有300多公里。在这个300多公里的这一个大池塘里面呢，住着龙王。那这个龙王跟他们的家族呢，因为他们常常在供养佛的舍利，也因为供养佛的舍利的关系，他有大的威德跟大的福报，以及许许多多的护法神在保护着龙王跟他的家族。阿育王他曾经三次率领军队前往这一个北方的大池里面来讨伐龙王，但是呢，三次的讨伐都没有办法成功。阿育王仔细的想一想，他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所以他有一天想到了，一定是因为龙王他供养佛的舍利的功德呢，远超过我，我的福德功德比不上龙王，所以呢，我才会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呢，还是没有办法让龙王对我俯首称臣。阿育王想到这一个道理，想通了这个道理的以后呢，他就开始建立许许多多的佛塔，然后也供养许许多多的僧宝。借由供养僧宝、建立佛塔以及弘扬佛法，来培植阿育王的福德。在阿育王急切的催促之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始兴建起寺院，设起佛坛来延请有德的高僧讲经说法，让全国的人民 都能够普遍的听闻佛法，以及来供养三宝。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之内呢，整个全国呢，许许多多的僧侣在来往说法，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民在供养三宝，也许许多多的佛塔因为这样子被建立了起来。整个国内呢，人人华喜充满，得到许许多多的福德增长。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阿育王想着，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培养福德、增长自己的福报 的事情，那不知道说现在的时机是不是适合我去讨花龙王，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讨花是不是能够成功。想着他就想说，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知道说我现在的福德到底跟龙王的比较起来，到底是我的比较大还是龙王的比较大。他想了好久了以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的办法，来比较他跟龙王的福德。他想到的办法呢，就是用同样质量的金子来塑造一个阿育王自己的塑像，同时也塑造一座龙王的塑像，用两个塑像分别把它置于这一个磅秤上面的两头，来看看这两尊的塑像，用金子打造的塑像，哪一边会比较重。第一次打造塑像完成了以后，阿育王把他的塑像跟龙王的塑像送到磅秤上面去，看看哪一边比较重。结果称的时候呢，是阿育王的比较轻，龙王的比较重。阿育王看了这个结果了以后，就皱着眉头说，看起来我的福德比起龙王还是比较差的，所以他就更积极的进行大布施，把许许多多的国库里面的财物布施给全国的人民以及有修行的高僧大德，让这些僧宝们他们可以更无忧无愁的来讲经说法。这样子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呢，阿育王再把两个人的塑像放上磅秤，这个时候发现两边的磅秤它是轻重已经平衡了，也就是说阿育王的福德跟龙王的福德现在看起来是差不多的。阿育王看到这个结果有了改善了以后呢，心里面就更加的有信心，决定更积极的来做培植福德的事。因此呢，他就下命把国家的粮仓全部通通布施出来，以整个粮仓里面的食物来布施给全国孤苦无依的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些人。这样子积极的布施赈灾救助贫穷人之后，过了一段时间，阿育王怀着忐忑的不安的心，再把两尊塑像放上这个磅秤。这时候呢，两边的磅秤里面显示，阿育王这边的塑像呢变得比较重，龙王这边的塑像变得比较轻。阿育王看到这一个结果，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他知道这时候呢，他的福德累积已经比龙王还要多，还要大了。 所以这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马上宣布准备要出征去攻打龙王。当阿育王带着他的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往北边走，准备要去攻打龙王的时候呢，一路上走着走着，突然看到远方有人挡在路中间，前方的部队马上把前面的状况回报回来，回报的消息是前面挡着的这一群人呢，就是龙王跟他的龙族的大小眷属们，他们在前方已经等候多时，准备要向阿育王请降。阿育王于是驾着马迎上前去，下了马之后，他把跪在地上的龙王扶了起来，然后接受龙王所供奉的佛舍利，也接受龙王的请降。当阿育王接受龙王的请降之后，整个印度的次大陆就全部归于阿育王孔雀王朝的统治。阿育王从这件事情知道了说，供养三宝他的福德累积是会非常非常的大的，因此从此以后，阿育王就以非常恭敬的心来供养佛的舍利，并广建了84000个佛塔来弘扬佛法，让大圣的佛法能够非常广阔的传扬在当时的印度次大陆这个地方。以上我们所讲的阿育王和龙王的征战这一个佛典的典故，我们借由这个典故来说明供养三宝的功德。所谓三宝，就是我们所要供养的三宝，它就是佛宝、华宝跟僧宝。供养三宝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什么是供养佛宝呢？供养佛宝，也就是供养佛，或是佛由佛的身像所雕塑出来的画像或是雕像。亲身能够供养佛或是佛的雕像的话呢，他的福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呢，佛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华祖，能够亲身供养他的话，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什么是供养华宝呢？所谓的供养华宝，就是供养佛他所亲身传下来的佛法，能够把佛所亲身传下来的佛法做广大的供养，他的功德和供养佛是一样的。但是怎么样子来供养华宝呢？供养华宝不是单单只是把佛经或是经典供养在供桌上面，然后就是礼拜供养这个经典，就算供养华宝了。真正的供养华宝是要把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圣妙的华义，把它做弘扬、做宣说，让广大的友情他们能够借由听闻佛法，了解佛法里面所讲的道理，然后能够 接受佛法，最后乃至能够修行，精进的来修行佛法，最后就近成佛，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供养法宝。供养法宝除了方法有很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佛的经典，或是在叙述第一义法义的佛法的圣妙 的书籍，把它转送给有缘的众生。所以佛经的注印，或是圣妙佛法书籍的注印，以及广大的跟有缘的众生结缘，这是供养法宝最简单的方法。那透过这些佛经或是书籍的流传，就可以让广大的有缘众生接触到佛法。那除了这样子，从佛经或是佛法的圣妙书籍的印刷分送来跟大家结缘以外，另外一个更积极的方法呢，是把佛经或是佛法书籍里面圣妙的法义，透过说法或是透过仔细的来讲解解释，让这些法能够使有缘的众生，他们听进去了以后，思维整理，然后理解这一些法的内容。有了理解了以后呢，进而能够信受，产生了要求法的愿力，实际上付诸行动来修行佛法。这是供养法宝比较积极、比较深入的做法。那供养僧宝呢？第三个供养僧宝，所谓的僧宝，就是以前面的佛宝、法宝当作基础，当作修行的原则，以这样子的一个基础跟原则来修行的这些，不管是出家或是在家的僧人、僧团，都是僧宝。出家有出家的僧人，在家有在家的僧人。这些出家或是在家的，实际上修学佛法的，都算是心已经出家的僧人。能够积极的来供养僧宝，可以让这些僧宝他们在物质的生活上面呢无忧无虑，可以专心的来修行，来弘扬佛法，让佛法能够广传到有情的广大的有情众生。所以供养佛宝、法宝跟僧宝这三个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佛曾经讲过，未来能够在佛在世的时候供养佛的话呢，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在佛灭度了以后，没有办法亲身执意佛色身 的存在，没有办法当面来供养佛，那他的功德会不会有差别呢？佛曾经有这样子开示，这是阿难尊者在问佛。阿难尊者问佛说：世尊，您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亲身来供养你，得到的福德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在你过世了以后，未来世的有缘众生，他们没有办法执意你在你的面前当面来供养佛，相对的，他们的福德累积是不是就会变得比较差？佛这样子回答阿难的，他说： 未来世的时候，如果有佛弟子们在佛所以佛的身像所画出来的画像，或是雕刻出来的雕像的前面，一样的来供养佛，虽然所供养的是画像或是雕像，但是他所能够这个供养的佛弟子，他所能够得到的福德资粮的增长呢，跟佛在世的时候当面执意佛亲身来供养佛，他所得到的福德资粮的增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佛的开示是时与则，它不是妄语的，所以佛有这样子的一个开示，代表说我们在未来世的时候，只要能够在佛像或是佛的雕像的前面真心诚意的来供养佛的话，那和当面执意佛的时候来供养佛，他所获得的福德资粮的增长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在未来世当佛已经灭度了以后，我们必须要以自诚心来供养佛、法、僧这三宝，供养佛、法、僧这三宝所获得的福德资粮的增长，是和佛当世的时候来供养佛所得到的供养，他的功德福德的增长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离佛在世的时候已经是蛮远的一段时间的，但是呢，因为佛的这样子开示，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因缘，面对佛的佛像、雕像或是画像的时候，能够积极的来供养佛、法、僧这三宝，我们所能够累积的福德资粮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明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泰，道业精进，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